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和你一块灵修的伙伴孙大中。诗篇119篇147到148节，诗人说：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；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神的话能让我们心安稳，灵平静，免于被焦虑、挫折和恐惧以及各样的试探折磨，让我们每天渴慕神的话语，心灵时常与他交通。愿主用他的话使我们脚步稳当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峡谷的故事，我们思想峡谷的故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5到1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诗篇23篇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溪水旁。他是我的灵苏醒，引导我走一路。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 直到永远。 山遍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到十三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说道：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峡谷的故事》。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也是小说家雷夫·康纳在所写的书里讲了一个名叫戈温的小女孩她的故事。戈温是任性会撒野的小姑娘，向来我行我素。有一天她遇上一件严重的意外，导致她终身残废，整个人也变得非常叛逆。有一天当他抱怨不停的时候，一位山地居民称之为天路向导的山地宣教士来探望他。他告诉戈温一个峡谷的故事。他说，起初大地上没有峡谷，只有广阔无边的大草原。有一天草原的主人经过这片广大的草地，那里除了草之外别无他物。他就问草原， 哎，花都到哪儿去了？草原回答他，主人啊，我没有花种啊。于是主人就吩咐飞鸟带各种花种来，把它们撒得又远又广，遍地都是。不久，整个夏天，草原上开满了番红花、玫瑰花、野黄花、洋牡丹、向日葵和红百合。后来主人来了，看了很满意，但是他发现缺了他最喜欢的几种花，就对草原说，我心爱的铁线莲、梦幻草、甜美的紫罗兰、银莲花，所有的蕨类植物和开花的灌木在哪儿呢？他就再次吩咐飞鸟，鸟就把这些种子带来撒遍全地。但是当主人再来的时候，还是找不到他最爱的花，就说，诶，那些最可爱的花呢？草原难过的哭了，说，主人啊，我留不住他们啊，因为风一猛烈扫过，太阳在我的胸膛上曝晒，他们就枯萎又或者随风飘逝了。于是主人就吩咐雷电，只见晴天霹雳，电光一闪，迅雷打下，就把草原从中心剖为两半，草原痛得翻滚呻吟，接连好几天为着他那凹凸不平翻黑丑陋的伤口痛哭。但是一道河流却从裂口涌出，带下了深层的黑色沃土。飞鸟再次带来种子撒在峡谷里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粗糙的岩石上长出青苔和蔓藤，铁线莲和楼斗花开满了每一个角落，巨大的榆树向着阳光伸展庞大的树顶，在树底下周围丛生着小阳山和凤仙花，到处都有紫罗兰、银莲花、铁线蕨也在那繁茂生长并且盛开。最后峡谷变成主人最喜爱可以享受宁静让心里喜悦的休息之地。说完这个故事，天路向导又读了一段圣经给戈温听，他把圣灵所结的果子读成圣灵所开的花朵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花当中有些只会开在峡谷里。戈温轻声问道，哪些花是开在峡谷中的呢？天路向导回答他，就是忍耐、恩慈、温柔。虽然其他的花朵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都能盛开在原野上，但是它们不像在峡谷里开得那么繁茂，那样能够吐露芬芳。戈温听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若有所思的静静的躺着不发一语，最后他颤抖着双唇自言自语地说，在我的峡谷中没有美丽的花，只有粗糙的岩石。天路向导说，亲爱的戈温，有一天它会开满花的，主人会发现，而我们也将会看见。亲爱的，当你来到人生的峡谷的时候，请记住，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远，爱得深，跟得紧，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峡谷的故事这个题目。神知道娇生惯养会使我们变得自我中心，缺乏容忍度，任性又不知感恩。他许我们经历挫败，在泪水中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楚，并开始学习依靠他，谦卑仰望他。忍耐、恩慈、良善的花朵在峡谷里开得最繁茂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这些花朵在峡谷中 虽能吐露芬芳。保罗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没有等候就学不会忍耐，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人的能力。忍耐是在困难中生出来的，忍这个字儿，把它拆开来，就是心头上一把刀。忍耐是罕见的品格，要学会忍耐很不容易，但这种坚定的耐力将使人终身受用。我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唐崇荣牧师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从前有一个和尚，他正在挂一个庙堂上的牌文，白忍堂。一个小孩说，和尚啊和尚，你那牌子上那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和尚说了，就是忍耐要100次。小孩说了，啊谢谢啊，道过谢之后就跑去玩了。不一会儿又跑来问，和尚啊，我忘了刚才你讲的白忍堂什么意思啊。和尚有点烦了，哎小孩子，这个叫做要忍耐100次，懂了吧？哦谢谢谢谢，又跑去玩了。不一会儿又跑回来，哎刚才那三个字什么意思啊，我又忘了。和尚很不高兴，告诉你就要忍耐100次。问完了他又跑回来，和尚什么意思，我又忘了，你再说一次嘛。和尚火大了，要忍耐100次，你懂不懂啊？哇，孩子吓跑了。神界的苦难让我们学忍耐，借着磨练和考验，把我们脆弱的自视除掉，使我们懂得全心依靠他。我们经常抱怨环境，但若是环境把我们推向神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那就是祝福。虽然在严冬冰雪的重压底下，我们不得不暂时弯下腰杆，但我们里面的生命，里面的潜能却被唤醒，并且因为依靠神而更加坚韧。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，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，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。我们容易活在任性里，我行我素，一生被自己的缺点控制而不自知。为了我们能超越自己，生命能长进，神许可我们受苦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，因为神比我们更了解自己，他晓得人性的软弱。我们生命中有太多软弱和需要，靠自己是改不了的。但受苦之后，你发现，感谢主，主帮助我胜过了，我的灵命长进了，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也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信心软弱的人会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一遇到苦难就忧愁，就跌倒。但那些明白主旨意的人就能忍耐到底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说了，基督徒伟大的理想不是以完美的方式来生活，而是借着心意的更新变化，逐渐的被改变过来，开始效法基督的样式。当神许可我们进到人生的峡谷，我们要甘心顺服，让神借着环境唤醒我们里面的力量。美丽的花朵经常不是开在草原上，而开在峡谷中。我们都不喜欢苦难，都不喜欢人生的峡谷，但让我们学会人生最宝贵功课的常是厄运。当神干涉我们的生命，尤其是借着管教，借着惩治来矫正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不可以藐视轻看，也不可灰心，不要埋怨，更不要自怜，而要因着这个管教背后神的爱，以及后来要成就的美事，感谢神，赞美他。神爱我，他向我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约翰达比说，基督从来不使人无故受损伤。神知道我心里未曾有过作难，就不晓得什么叫舍己。没有过惧怕，就不能显出勇敢。没有等候，就学不会忍耐。没有痛苦，就没有安慰他人的力量。 我们经常天真的希望每天都是艳阳高照，一旦天气阴霾，心情就随之低落，甚至开始忧郁恐慌，却不晓得乌云和雨水也是神的赐福，为了让土地松软，好结出丰硕的果实。神的旨意是要我成熟长进，生命进到更完美的地步。诗篇119篇75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若是我们不明白神的用心，在峡谷中一味的抗拒埋怨，就是白白糟蹋了苦难。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但却是明智和必要的。箴言12章第1节，所罗门说：喜爱管教的，就是喜爱知识。15章第5节，所罗门又说：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。启示录3章19节，神说：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这是主对老底家教会讲的。启示录3章14到15节，经文记载：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：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主是实实在在的，可是老底家教会呢，却很不实在。他们不忠于真理，而是我行我素，好像自己做王了，自己以为站得稳。但只有基督才是统管神一切所造的，在神创造的万物之上为元首。他们对主不冷不热。启示录3章16节，主说：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如果以弗所教会继续失去爱心的见证，不肯悔改，主就要把教会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那么如果老底家教会继续把主关在门外，对主不冷不热，任由主在门外叩门，听见却不开门，主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。启示录3章17到18节，经文说：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老底家教会在物质上很富有，可是邻里呢却极度贫穷。可是士美拿教会饱经患难，好像很贫穷，神看他们却是富足的。如何在富足中依然爱主，依然遵行神的旨意，是老底家教会的挑战。他们需要悔改，要重新为主的名发热心。启示录3章21节，主说：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主知道老底家人的行为，他们利用神，随便犯罪，远离神的圣洁，向世界靠近，这些主都知道。他们需要经过火的试验，仍然能够站稳的信心和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的疫情。他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哥林多前书5章7到8节，保罗说：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净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。主要我们用纯洁真实的爱来爱他，因为他是那位阿们的。当我不能及时觉悟，神的管教就来到了。你说：主啊，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？主说：因为我要把你带回我的义路上。魔鬼撒旦要趁着我们信仰不稳， 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他处心积虑的要阻挡我们灵命长进，他要动摇我们，让我们以为神丢弃了我们。信心软弱的人，因为不明白主的心意，遇到苦难就忧愁跌倒。但那些明白是神借着苦难在管教我们，因为他在意我们，我们就伏在神大能手下，改变自己的行动作为。诗篇94篇12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葛培里牧师说过，神管教我们不是要制服我们，而是要让我们适应一种能发挥功用和蒙福的生活。神是造我们的主，他知道怎样发挥我们最好的功用，使我们得到最大的福气。而人生的峡谷是改变和蒙福的地方。感谢神用强制的力量在我们松散的生活中施加压力，让我们懂得在他面前约束自己的心，不再放任自己，让我们不因为来到人生的峡谷而忧伤，而愿意调整自己与神的心意和谐一致，以至于圣灵的花朵能在峡谷绽放盛开，叫神的心喜悦，并且让主更多借着我们流露属于他的馨香之气。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们都不喜欢苦难，都不喜欢人生的峡谷，但让我们学会人生最宝贵功课的，常常就是在峡谷中，你是独一全知的神，你的心里有蓝图，你许可我们经历挫败，好叫我们学会谦卑，你让我们多多流泪，好叫我们看得更清楚，你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的好牧人。我们为生活中的平原感谢你，也为生命中的峡谷赞美你，因为你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。感谢主，不但叫我们得救，还有我们靠你得胜，与你在宝座上一同作王。求主赐我们受教的心，叫我们随着信主的年日越来越懂得离开错误的期待，在你的恩典中长大成熟，因为认识你一天一天更像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24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做一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